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10月7日于西德纳姆的水晶宫所带领的聚会分享。这是一场特别安排的禁食聚会，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其中的内容。首先让我们来宣告，今天我们要在全能神的面前严肃的禁食，谦卑并且祷告，好得到神对我们罪的赦免，并且祈求神祝福并且帮助我们的军队恢复印度的安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天地的主，今天我们恭敬谦卑地在你宝座前低头敬拜。我们是你手中的造物，是你创造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应当向你献上敬拜。神啊，我们聚集在一起，为了一个目的，一个需要一切虔诚能力和祷告力量的目的。求你将你的圣灵赐给你的仆人，使他虽然在软弱当中战惊，却能够刚强地传讲你的道，带领百姓在圣洁的祷告当中前行，帮助他们在这分别出来的一天当中谦卑自己。神啊，我们恳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全心地在你面前俯伏，虽然没有披麻蒙灰，但求你赐给我们真正的悔改和谦卑敬畏的心，没有外在的伪装，赐给我们内在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祷告，真的谦卑自己，真的在至高神面前战斗。求你使这聚会成为圣洁，使它对我们有益处，能够荣耀你。你是至高无上的神，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于你，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但以理书9:1-19。我们先来读但以理书9:1-9。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 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有一颗明亮的星星，照耀在我们罪的黑暗中。神是怜悯的，神是公正的，公正的就好像他没有怜悯一样。神是怜悯的，怜悯的就好像他不公正一样。实际上，他非常的怜悯，过于宽容，但并不是将公正的严厉和宽容的仁慈结合起来。弟兄们，我们应该欢喜，今天不是讲给异教的神明的。今天你们也不必在雷鸣般的朱比特面前下拜，你们不必到无情的神明面前，他们喜欢他们所造的造物的鲜血，或者说他们喜欢假装是他们所造的造物的鲜血。我们的神喜爱怜悯，乐于将英国从弊病中拯救出来。神会和英国一样高兴，是的。当英国忘记的时候，只有历史记录了神的怜悯。但神依旧会记得他在我们处于困境和艰难时为我们所做的。至于希望神会帮助我们，那是肯定的。当我们团结向神祷告的时候，不要担心神会拒绝垂听，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就像有一位神一样的肯定。若我们正确地向神祈求，有一天世界会看到英国的神做了什么，神是怎么样垂听英国的祷告，回应他的祈求的。我们再来读但以理书九章十到十五节。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先知在祷告当中述说了神曾经为他们所行的，以此为神应该彰显他的膀臂的原因。他讲述了神是怎样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因此他祈求神拯救他们从困境当中出来。弟兄们，以神的恩惠来衡量，以色列也无法拥有比我们更高贵的历史。我们还没有忘记一艘无敌战舰在天堂的气息前溃散，散落在愤怒的深海，作为神保护他所喜悦的岛屿的战利品。我们也没有忘记11月15号，神发现了针对我们的信仰和国家的各种阴谋。我们还没有失去那些老人，他们关于战争的胜利的故事仍然在耳边。我们记得神在我们的军队面前如何扫荡了 那个想要统治世界的那个人。他想要把鞋子扔到英国，使英国成为他的国度的附属国。神为我们征战，神与我们一同征战，他还要继续这么做。他没有撇下自己的百姓，他也不会撇下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末了。自由的摇篮啊，危难的避难所啊，风暴在你周围肆虐，但不会临到你的身上。人的一切愤怒和怒气也不能够毁灭你，因为神在你们中间搭建了他的帐幕，他的圣徒是你们中间的盐。最后我们来读但以理书九章十六到十九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现在我们花点时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简短但是恳切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聚集，要讲述我们的故事，并且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言语上的软弱无力。奉耶稣的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天父啊，你已经击打了我们的国家，不是本土，而是其中的一个附属国。你允许我们的军队当中爆发了反叛的人，让那不认识你、不敬畏神、也不惧怕人的人，做出了让大地都会脸红的事。我们作为人，却希望在你面前掩面。耶和华神啊，你不能够忍受索多玛的罪恶，我们肯定你也不能够忍受在印度所犯下的罪恶。你从天上将地狱倾倒在平原的城市，印度城市的罪恶并不比那些城市少，因为他们都行了淫乱和残忍的事，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天上的神啊，求你纪念这事。但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控告我们的同胞，我们在这里祈求你能够除去这大恶所带给我们的灾祸。神啊，你从天上往下看，看看今天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都被杀害了，看看英国的妻子和女儿们被侵犯被玷污了，看英国的儿子们被切成碎片，以前所未见的方式被折磨着。神啊，我们求你把我们从这种可怕的灾祸当中释放出来，给我们士兵力量，对罪犯实行正义的裁决，靠着你刚强的膀臂和大能，阻止这些可怕的恶行再次发生。我们祈求你今天纪念寡妇和无父的孩子，求你今天思想那些困苦至极的人，求你引导众人的心，让他们能够慷慨地给予，将财物给予那些贫困的弟兄们。求你特别纪念我们的士兵，现在正在那地征战，求神保护他们， 为他们遮挡酷热。愿你为他们减轻酷热的天气，引领他们上战场，鼓舞他们的心，让他们记得，他们不只是战士，还是执行者。愿他们能够踏着稳健的脚步上战场，相信神的旨意是让他们最终消灭敌人。因为这些敌人不仅是玷污了英国，也在人类当中玷污了自己。耶和华，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谦卑自己。我们是有罪的国家，我们承认政府官员的罪，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孽。神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一切的悖逆和过犯。我们恳求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悔改罪恶，飞向耶稣寻求保护。让我们每一个人因此能够躲在磐石之后，直到灾难过去，因为神不会抛弃那相信耶稣的人。你的仆人今天不堪重负，他的心在他的里面像蜡烛一样融化，不知道该如何祷告。但是主啊，你能够听到他心里言语无法表达的呻吟，你听见了他强烈激动的呼喊，百姓也加入了一起呼喊，主啊，救我们。求主兴起祝福我们，让你膀臂的大能和你力量的威严现在彰显在这块土地上，彰显在我们所统治的国家。上帝啊，保佑女王，万福临到女王的头上，神保护我们的国家。愿每一场促进自由和进步的运动都能加速，愿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一切能够保护我们免受群众的不满，能够保护群众免受少数人的压迫。我们的神啊，祝福英国，闪耀吧，大能的神啊，让英国闪耀，使英国仍旧是荣耀的，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求神接纳我们的认罪，垂听我们的祷告，借着圣灵回应我们的祈求，帮助你的仆人给我们讲道。一切荣耀都归于你，圣父、圣子、圣灵，直到永远。阿们，阿们。现在我要给你们讲弥迦书六章第九节，求神的圣灵现在能够帮助我。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弥迦书六章九节，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弥迦书六章九节。这个世界不是惩罚罪恶的地方，不是的。有时候可能是，但通常不是。在宗教人士中，人们很习惯认为沉溺于罪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意外好像是审判一样。若是周日在河上翻了一艘船，那么肯定会被认为是对不守安息日之罪的审判。一栋房子如果意外倒塌了，而里面的人正从事着不法的职业，人们立刻就会推断出房子倒塌就是因为他们作恶。有些宗教人士可能希望用这类幼稚的故事来打动人，但是我本人对这样的故事深恶痛绝。我相信我主所说的是真的，当他谈到了西罗亚倒塌时死的人，他宣告说他们并不比地上的其他罪人更加有罪。他们毫无疑问确实是罪人，但是城墙倒塌不是因为他们的罪而造成的，他们过早死亡 也不是他们极其邪恶的结果。然而，我也要捍卫这个宣告，因为有很多人将这个教义推向了极端，认为神通常都不会把今生的每一次犯罪都归咎到犯罪的人头上，于是人很容易完全否认了审判的教义。但是他们在这里是错的。我深信有国家审判，也就是因着国家的罪孽而对国家发出惩罚，有从神的杖来的沉重打击。每个智慧的人都必须承认，要么是对所犯的罪的惩罚，要么是警告我们罪的后果，通过神的恩典来引导我们谦卑自己，悔改我们的罪行。因此，朋友们，我们的国家刚刚遭受了多大的打击啊！我贫瘠的言语不足以讲述这个苦难和痛苦的故事，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告诉你们，这样你们才能够知道神的击打是多么的利落，神的管教是多么的严厉。今天我们为造反的属国哀悼，因为今天我们一部分的同胞正公开地反对我们的政府，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幸运的是，因为这片土地的政府的构成，让我们除了名字，对革命知之甚少。但是无政府的恐怖状态，大大地动摇了政府的根基。反抗的人是我们的臣民。我向全世界发起挑战，来否认我要说的话。他们是我们的臣民，不管印度的居民是什么人，毫无疑问，他们对我们有很大的不满。印度士兵自愿接受我们的统治，他们宣誓效忠女王和女王的官员。如果他们要忍受自己发誓效忠并且支持的政府的惩罚，他们没有理由抱怨。他们总是被宠爱，总是在偏爱的膝盖上摇来摇去。他们的反叛不是一个国家的反叛。若印度反叛的话，也许历史会告诉我们，他中间有爱国者，把他从一个暴虐的国家中拯救出来。但是在目前的情况，反抗我们的人只是被帝国欲望和野心驱使的人。朋友们，他们犯下的是怎样的罪行啊？今天我不能详述，他们放荡、血腥、比兽性更加可怕的行为。我的舌头不敢说出他们敢做的事，这样你们会从座位上起来，把我从现在站的讲台上赶下去的。如果我敢示意一下他们所做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不是秘密的，而是行在他们城市的大街上。还有同样痛苦的是，我们必须要处决叛乱者。我看每一个绞刑架都是可怕的惩罚，我看每一个绞刑架都是对我们的国家的可怕的惩罚。我认为每当统治者伸手要求判处死刑的时候，国家都视之为严重的折磨，正如父亲认为责罚他的孩子是大折磨一样。一个国家也是刑罚为惩罚，尤其是判处死刑。但现在这些人必须被惩罚，天地都如此要求。我不是士兵，也不喜欢战争。从战争这个词的意义上来讲，我也不认为这是战争，因为我们不是和敌人打仗。我们的士兵去镇压反抗的臣民，反抗他们的罪行、谋杀和其他未提及的罪恶，却招致了死刑。 正如依法逮捕杀人犯不是战争一样，逮捕印度士兵并且彻底消灭他们不是战争，这是天经地义的，我认为是神认可的。但是这种必要性很可怕，想到夺走我们同胞臣民的生命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们必须视之为一种痛苦。今天在我们哀叹其他的罪恶中，我们必须为此哀叹，必须要拔出刀剑杀死无数附属臣民的生命。刑杖确实重重地落了下来，人无法说出他所造成的痛苦，也许我们也无法预料恶果将会落在何处。然而要记住经文的话，这刑杖是派定的，每一个抵挡我们的行为都是神所派定的。神完全清楚他的罪，但毫无疑问神掌管一切并且允许了，刑杖是神派定的。我自己看神是无处不在的，我相信预先知道河边匆忙奔跑的人的站位，就像君王的位置一样固定，波基里的康比就像星星一样有他们的轨道。我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神，天意的轮子可能会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转动，但是我肯定智慧是他们转动的轴，所以最后看到的是神派定了刑杖，只是为了让更大的好处随之而来，让神的名在全地被高举。罪是人自己的行为，但我们因此遭遇的苦痛是神安排的。我们在神面前下拜，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经文的劝勉。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10月7日为国家祷告所安排的禁食聚会。我们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内容。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章17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